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3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搜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断章取义，称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发言人、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绥星期一在北京说，以立法形式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国都有类似的法律或法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国家情报法时借鉴了有关国家的实践。中国这部情报法第7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12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开展相关工作。第14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美中两国据信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和其他的限制，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讯息，经过2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有很大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尽管障碍仍然存在，双方仍渴望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完成。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特席会或于本月27号，即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举行。报道说，中方承诺改善公平竞争环境，包括加快取消对外资在合资汽车公司所占的份额限制，并将对进口汽车的关税调降到现有的15%以下。据上述报道，双方继续就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美方批评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双方还就设立一个可供美国公司投诉的机制进行谈判。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启动了一个新的联合军演，两国日前宣布不再举行实施多年的大型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代号为同盟的新系列联合军演在规模上远不及关键决断英耀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批准了驻韩美军司令 和韩国军方总参谋长建议的联合演习新方案，决定终止关键决断和英耀系列年度军演，并通过新设计的同盟系列演习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访问越南后，乘火车经过中国回国时，看来没有在北京停留。韩联社星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的专列当天早上7点经过天津，看来正直接开往中朝边界。金正恩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2天峰会之后，继续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并于星期六乘专列离开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城市铜登，进入中国境内。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一部分，重点讲怎样给别人做介绍。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在他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irst time Ms. Graham met Mr. Blak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That's right. They met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and you introduced Mr. Blake to Ms. Graham.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You had just arrived at the hotel, and you were looking for Mr. Blake.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怎样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对话的地点是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是第一次见面。下面是对话中要用到的句子。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这是最普通的介绍方式。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很高兴认识你 ,Blake 先生。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比较恰当的用语。下面就请听在饭店大厅的这段对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第一次见面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重要。让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如何为他们相互介绍，他们两人又如何向对方打招呼。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和 Epstein 先生已经认识，所以他们打招呼时比较随便。而 Blake 和 Graham 女士初次见面，所以他们用比较正规的语言向对方问候。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nterview.
接下来请继续听我们对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访谈。
Mr. Blake and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before,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Mr. Blake and I met in Beijing at a trade show, but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Mr. Blake.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Yes, that's right. It was important.
On our next show,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商业交往中，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Elizabeth 说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这次会面，他们有机会给对方留下第一印象。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This is Charles Blake.
I'd like you to meet Charles Blake.
It's nice to meet you.
How do you do?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如何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下面我们熟悉几个词句。
A colleague.
同事。
A colleague.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我应该怎样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Harry 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 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In this conversation, Gary 谈到给别人做介绍时要做到两点，或者是完成两项责任。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 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提到，作为介绍的人，你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点比较容易，就是把两个人的姓名和职务介绍给对方。比较不容易的一点是，如何让两个陌生人很自然地进入谈话，使气氛融洽起来。在上面的例子中，介绍的人谈到 Harry 刚刚去过新加坡，接着 Sally 就问 Harry 这次旅行是否顺利，或者问他喜不喜欢新加坡等等。
How was your trip?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Sally, I'd like you to meet Harry, is standard language for introductions. True. Another standard phrase is, Harry, this is Sally. When business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should only talk about business. False. When two people first meet, they often begin with small talk.When you introduce two people, you should help them find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True. You should help begin a topic, like their trip or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cit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Intercom 公司的总裁向主管市场推销的副总裁 Harry 介绍一位新来的职员。对话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我给你介绍一下 Harry Abrams.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我给你介绍一下 Mary Jenkins.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我们得走了。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有幸和你见面。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the president of Intercon Incorporated introducing a new employee to Harry, the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company's 总裁除了把 Mary 介绍给 Harry 以外，还顺便提到他们两人都喜欢滑雪，这样就给两个人找到闲聊的共同话题。他说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y, 你说过你喜欢滑雪,巧得很 ,Harry 的滑雪技术也很棒。Ski, 动词滑雪。Skier, S-K-I-E-R, 滑雪的人。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tion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来练习给人做介绍时用的各种说法。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Gary's tips.
Gary提示. Gary指出, 在不同场合和给不同人士做介绍时, 可以用不同的介绍词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 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 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 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 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 "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 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学习了不少介绍别人的方式，最普遍的有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I'd like you to meet.
或者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例如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Gary 最后指出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 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介绍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姓名和职务，你还应该提供闲聊的话题，帮助被介绍的人建立融洽气氛。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 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 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 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 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 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 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与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 配合北京搜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断章取义，称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不道德。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发言人、前中国驻美大使张业绥星期一在北京说，以法律形式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国都有类似的法规或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时，借鉴了有关国家的实践。美国和西方国家并无这类明文规定组织和个人配合政府情报工作的国家情报法，并因为中国国家情报法上述条款而担心华为公司正在配合北京搜集外国政府和公司的情报。华为公司称，美国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无端指责公司帮助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美中两国据信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讯息，经过二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有很大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尽管障碍仍然存在，双方仍可能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完成。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特席会或于本月27号及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举行。报道说，中方承诺改善公平竞争环境，包括加快取消对外资在合资汽车公司所占的份额限制，并将对进口汽车的关税调降到现有的 15% 以下。据上述报道，双方继续就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美方批评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双方还就设立一个可供美国公司投诉的机制进行谈判。特朗普上星期曾乐观表示，他将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此前他说，双方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美国关切的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美国和韩国军队星期启动了一项新的联合军演，两国日前宣布不再举行实施多年的大型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代号为同盟的新系列联合军演在规模上远不及关键决断和英耀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批准了驻韩美军司令和韩军总参谋长建议的联合演习新方案，决定终止关键决断与英耀系列年度军演，并通过新设计的同盟系列演习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朝鲜常常指责美国和韩国的大型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停止这些军演被视为美国和韩国向朝鲜释放善意，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创造条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访问越南后乘火车经过中国回国时，看来没有在北京停留。韩联社星期一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的专列当天早上七点经过天津，看来正在直接开往中朝边界。金正恩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两天峰会之后，继续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并于星期六乘专列离开越南与中国交界的城市铜登，进入中国境内。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在河内拉开帷幕，双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解除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峰会前夕，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于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呢只要不进行核试验，美国就会开心。中国表示朝鲜半岛事态呢正朝着中方所主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最新一轮美朝峰会能否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取得突破？华盛顿和平壤哪一方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朝举行峰会，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政治学者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在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根据这个韩联社报道呢，预计特朗普和金正恩将在为期两天这个峰会上呢，这个举行一对一的会晤和扩大会谈，然后呢签署一个河内宣言。我来请教纽约的邓玉文先生啊，特金会的这个目的呢是解决朝鲜去核化的问题，那您认为这次峰会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吗？
我个人比较乐观。在第一度特金会之后，我曾经也乐观过，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事情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一次这个我觉得这个让这个去核化陷入了这个一个僵局的状态。现在后来随着中美贸易谈判呢，现在开始的这个特金二会，我觉得这次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被取得很大突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刚才你从这个新闻报告里面，也确认就明天的这个核内宣言，很可能是以核内宣言的形式，就是出现。那么这个出现的形式呢，根据现在一些报道，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朝鲜去核的前期的一些规划，这个一些规划进展啊。还有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措施，所以说，当然这个朝鲜去核呢，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不可能就是今天发表一个核内宣言，明天就往朝鲜的这个核武器全部这个拆除，它不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一过程这个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就是关于这个无核化的问题，什么叫无核化？它有一个定义，定义有一个范畴的问题，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是朝鲜本身的无核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朝鲜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些资料，包括它的这个武器，包括它的这个科研计划包括它的材料等等，都要这个上报啊、上报给美国，或者上报给联合国啊，然后再排这个联合国的双关这个专家和人员官员进到朝鲜进行核查的问题，那么第三步就是所谓的这个共核的问题，就是把这个无核化的武器啊、资料啊等等啊、计划呀、全部都冻结啊，这还有可能在第四步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只要我们讲这个过程中，大概有所规划，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它的前期行动必须要有个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说无核化就是说就一个进程就已经开始了，无核化的突破。那么可以就是说在明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核内宣言里面，我们大概会见到相关的上述内容。
好的，那么邓先生呢看起来对特金二次峰会呢感到乐观，那么特朗普总统其实呢他也感到很乐观，而且不止一次的对美朝二次峰会感到乐观。我来请教 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感到乐观的这个理由是什么？种种迹象来看，他从金正恩那里能够得到的一个这个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李先生，
我也表示谨慎的乐观。
嗯，
这个之所以谨慎呢，是因为这个刚才玉文说到要分期啊，这个确定无核化的这个标准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次呢，我估计啊，在核内宣言里边会有所表达，但是呢，我很遗憾，也很觉得，有点好玩的是，这个第一次特进会之后到现在大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这些个基本的定义还没有搞清楚，不知道双方的工作团队这大半年都在做什么，
嗯，
或者是说已经搞清楚了，然后需要这次在峰会上有两个领导人来共同签订。这个我对这个是否真正搞清楚了，因为其中的问题非常分歧，分歧就像刚才玉文说的，到底是这个朝鲜的无核化还是半岛的无核化？半岛的无核化包含着这个朝鲜要求的让美国从南韩撤军。他说你在南韩部署的部队，包括这个开来的潜艇或者是这个战略轰炸机，上面都会载有核弹。这个也意味着这个朝鲜方面，朝鲜半岛有核弹不光是我朝鲜的问题，你美国也在这样做。那么美国是否做好了？假设这个朝鲜方面说，我愿意无核化，同时呢你也在半岛要无核化，南韩和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
嗯，
没有看到这个美国跟南韩就这方面做密切的磋商。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说，这个美国如果朝鲜承诺了无核化，美国要解除整个的制裁，那是不是这件事情要从朝鲜承诺就开始解除制裁，还是说朝鲜真的开始有行动了才能够解除制裁？那么这些事情呢，现在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看看明天的核内宣言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嗯，
那么他感到乐观的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大半年以来第一次特进会议了，这个朝鲜无核化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像中国的那个房子老也盖不完，或者盖完了老也卖不出去。那么特朗普之所以感到乐观，这件事情跟2020的大选有密切的关系。他似乎在所有的语言当中都把朝鲜无核化这个谈判变成了一个他只有执政第二个时代，
嗯，
就第二个川普时代才能够解决的问题，
嗯，
只有他来执政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他个人特别迷信于这个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个人交流，
嗯，
他前第一次特进会的时候，他把这个金正恩形容成小火箭，这次说我们两个已经坠入了爱河，
嗯，
这实际上是一种某种专权者的这种思维，他很不看重于这个技术团队和国家层面的这种谈判，很依赖于个人的这种谈判，他认为我们两个人关系处理好了，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这在世界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没有多少先例的这样的证据，这是他乐观的原因。谢谢。
嗯，好的。那么第二次这个特进会啊，嗯，邓先生您有补充吗？
我这跟伟东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细讲的问题啊。
好的。嗯哼，
就是说关于特朗普确实是刚才我们也看到的，他天津伟大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词都用出来了。但是我个人现在的觉得认为这个川普的他确实依赖于领导人的这种交流，这个，但是这个在朝问题来说，包括这个酸言来说，他很多都是技术团队在里面抠字眼的，并不是说这个依赖这个说特朗普说的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也不是说金正恩说的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我们假如说这个核内宣言达成，包括这个刚才伟东所谈到的，就是说如果朝鲜契合之后，美国会不会相应的这个以包括这个解除这个联合国制裁、松绑联合国制裁等等啊？据我所知，在宣言里面就是说，特朗普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见到朝鲜契合之后，美国再有所动作。如果说在朝鲜这过程中有反复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松绑也是有反复的。
嗯，
这就是其实一个非常的一个细节的动作，不但不是这个特朗普这个说一句话了，这就可以看见这个朝鲜的技术团队，他是在这方面是做了功夫的。
好的，那么第二次特进会我们看待。 啊，它是选在了越南河内。据说呢，美国这样做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分析人士说呢，美国打算以越南为例来说服金正恩，只要你这个朝鲜契合，那么美国是可以帮助从前的敌人取得经济繁荣的。那么我来请教邓先生啊，金正恩，您觉得会走上越南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那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有差距。我看到就是我一些外界的解读，说是选的金正恩就是美国的意图，就是要让朝鲜学越南的这个革新开放。但是我认为至少从现阶段来说，这个东西还不要谈。为什么讲朝鲜走上朝鲜的这个半岛这个国内反这个国际环境呢，它高度依赖于它的无核化的问题，就是说它必须要这个把无核化这个完全这个清除掉，它才能够这个国内才能够开放。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就看看，就是说它核武就是这个无核化才刚刚开始，它到什么时候能结束？对乐观的估计的话，也估计要个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再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可能，朝鲜是不可能学越南的。这里面还谈到这个属于这个为什么我再讲讲，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因素。刚才伟刚谈到了，就一个方面就是说，特朗普朴元英第二次连任，他确实是他现在所有的这个政策朴元英他的第二次大选的一个连任，由于这个国内的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他的内政上的作为有限。
嗯。
从朝鲜这个，从美国的总统这个一般后期来看，都把一个朴元姐放在这个外交上。那么，如果朝鲜问题解决了，第一对他的连任有帮助，第二，这是会写入历史的，对这个金正恩的历史地位也是，对，特朗普的历史地位也是会有大的帮助。这是为什么他也非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因素。那么对金正恩来说，一个说白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经济问题。
嗯，
联合国的强制制裁，朝鲜的国内的这个经济环境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报道，就是他今年前不久上联合国报道的这个粮食问题，说今年的粮食要减少四分国给国民的这个配额了，要减少四分之一。
嗯，
强制制裁的话，它的一定会崩溃的，这是他为什么必须要去核的一个因素。
好的，
那就是。
那么邓先生呢，刚才又对这个他对这个朝鲜半岛契合啊表示乐观的，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补充。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上来，就是金正恩他会走上越南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吗？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呢金正恩会走越南的改革开放之路，因为这样做金正恩他要舍弃很多，而这种封闭的这是封闭的朝鲜体制呢他无法做到的。那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在这事情上反倒是表示相对的乐观。
嗯，
今天我跟玉文老师这个有意见上的不合，我觉得这个讨论也是蛮有意思的。嗯、这个我说相对乐观是这样，越南不会走朝鲜不会走越南的改革开放之路。
嗯，
但是会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嗯。
那你就要分别一下，这个辨识一下越南改革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重大的区别。
嗯，
越南在党权的限制上采取了重大措施，这个，而且党的主席、国家的主席，这个未必由一人兼任，而且呢，这个选举相对来说是开放的。而中国到目前改革开放40周年了，这件事情都没有做到。
嗯，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利用了市场，又保住了党权和个人的某种独裁权利。那么金正恩一再来中国来观察、来讨论，实际上已经学会了中国的这套办法。那么他的改革开放也这个革新开放也有所启动，在井冈山，在一些个这个开发区。那么接下来，如果美国的制裁能够有所松动的话，那么他向中国某种程度上向中国学习，当初的某些办法是有可能的。这个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么中国的成功经验（打引号的成功经验）给了朝鲜重大的启发。
嗯，
我觉得他走上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缓慢的是有可能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网评进来了，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的想法。啊，方 CD， 他说金正恩根本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全面不可逆可核查的契合，这等于是向美国投降，这让金正恩面子往哪儿搁，又怎么向朝鲜各级官僚和被彻底洗脑的朝鲜民众交代？至于川普所说的朝鲜可能成为经济强国，根本不是金正恩追求的目标，他追求的是金家政权的安全。王洪海他说，朝鲜去核那是不可能的，朝鲜想要独裁就必须保有核武器，事实证明朝鲜一定是独裁，而美国态度绝不会允许朝鲜有核武器，我想这是川普的缓兵之计，对于川普还是要有信心，自由民主万岁，专制独裁必亡。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中来，这个特朗普呢已经表示他并不急于与朝鲜立即达成去核化的协议，只要平壤不再试验核武器他就很开心，那么美国很多人就担心特朗普会像上一次新加坡峰会上对金正恩做出的类似这个暂停美韩军事演习那样的一个过度的让步。我来请教邓先生，您预计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我觉得这个第二度这个峰会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第一度就是说双方领导人之间一个摸底的过节，所以说他达成了一个这个新加坡这个声明里面关于无核化其实有一条啊，一个那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提法，这个没有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就是说这样的话就给各方的吧，包括特朗普本人如何解读这个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美国人认为这个峰会是失败的，那么特朗普认为就是胜利的，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就因为有这种舆论的这种反弹，美国国内的这种对无核化的这个要求取得政见的这个一个压力，对这个压力对特朗普来说当然会产生，也会产生一个压力。所以说那现在是第二度，否则的话就不会有第二度的峰会的举行了。那么第二度就是说按一般的逻辑来说也应当比第一度也要有所进步，如果说还停留到第一步的基础上，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谈第二步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峰会包括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这个媒体披露出来的这个核类宣言的内容啊，一个来说第二度峰会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很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深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进入我刚才所说到的，就是说包括这个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历史地位，包括这个朝鲜国内的状况都不允许这个无核化的在这个两国之间在无核化上在都这个定义啊，或者在表面的功夫都劝阻，他必须要有一个进一步的深入。但是就是说就特朗普刚才来说，我也赞成伟东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特朗普会把这个事他变得故意把它变得延长，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他第二次当选的话了，那么又可能在借朝鲜问题继续酸圆自己的功劳，所以说他会把它变成就是在第二轮要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一轮的还有两年时间，他也不着急解决，只要双方之间签署了这么一个宣言，表明朝鲜有意要去核，然后朝鲜前期能够做出一些去核的动作就已经 OK 了。
那么有人认为呢，在这个特朗普做出一定的让步之后呢，朝鲜方面可能也会在无核化或是他的武器或导弹项目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许多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以及美国的情报界对于这种前景呢都不抱信心。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有信心这个金正恩呢他会按照美国的标准来契合吗？
如果问题是按照美国标准契合，我会说朝鲜方面永远不会契合。但这个只要金正恩执政啊，这个或者是个朝鲜劳动党执政，这种情况下永远不会契合。但是呢他会永远说我要契合，就像是中国人的那种那个的形容欠债的人的那种说法，就是千年不赖万年不千年这个不赖万年不还。就是我永远承诺。但是呢从这一次的具体的谈判来看，我也同意玉文刚才提到的会有所进展，包括无核化的标准定义，双方的无核化的整个的进程，这个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朝鲜方面的同意，让这个特朗普呢得到某种满足和这个成功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金正恩向中国学习了很多，这方面的整个的技巧都是中国式的谈判了，现在变成。 那么刚才因为你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有什么作用，我们回头再说。
对，
那么在谈判取消角度方面，这个金正恩就向中国学习了很多，现在跟美国的这种玩法特别像中国的贸易战，这个跟中美之间贸易战中国的这种办法，
嗯，
就是我所有的事情都承诺，但是没有实质性让步，也不会有实质性动作，因为美国的情报界已经说，第一次这个川金会以后，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战略导弹的数额增加了8枚，它可以不用这个再搞核武器发射了，也不用再搞这个地下核试验了，也不用搞导弹发射了，因为现在这套技术都可以模拟运行了，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看不到的电脑上的模拟运行都可以继续发展，然后表面上说我都在做契合的准备，都在做契合的努力，配合你的作用，赢得你的某种这个经济制裁的解禁。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网评，刘华奎罗克，刘华奎罗克，他说中国呢是朝鲜拥核的始作俑者，谈判拖延也是中国出的主意，这跟李伟东先生刚才这个评论是一样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造成朝鲜是拥核国家的既定事实。朝鲜不会弃核，金三跟美国谈10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拥核国家。即使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朝鲜也可以秘密制造核弹。川普从开始就上当了，川普想要政绩，结果适得其反，在中美贸易战和朝鲜去核化问题上，川普都会输得一塌糊涂。傅正辉他说，美朝峰会呢是川普总统了不起的外交成就，但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样也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更为此付出过极大努力，我们不能把中国领导人看成是搅局者或者破坏者，相反的，习近平更可能是那只默默推动摇篮的手，把他的角色看成是金正恩背后的保姆，可能更接近真相。胡世伟他说，要是没有中共，朝鲜连核武器都研发不出来，中共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守护者。看来大家对中国在这个川西峰会当中的作用呢更感兴趣，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中国。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呢，对于美朝峰会，北京是爱恨交加，他既不愿意看到美朝走得太近，又不愿意看到美朝关系破裂。那么特朗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习近平持什么态度，北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邓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有个观点，就是说中国不需要朝鲜的核武器，但中国需要朝鲜这个政权。
嗯，
所以我很赞同刚才有一位这个读者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做保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这个伟东先生有点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这次呢，朝鲜一定会弃核，确实是说，他可能会发展核武，在电脑上等等这个模拟啊，发展说这个战略导弹又增加了，但是弃核的话，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核武这个核导弹发展什么都弃掉，他是把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如果弃掉的话，就应该就是会看到弃掉的了。这里面还可以看到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对弃核问题上的态度。简而言之，就中国为了自己的个自身安全呢，它是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因为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因素，一旦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成功，如果说不论在美国怎么施压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发展成功，那无疑会刺激这个朝鲜东亚周边的一些国家都发展核武器，就是包括台湾发展核武器，就是中国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现象，所以说中国会在契合这一点呢，跟美国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嗯，
我也觉得这里面就是说，朝鲜肯定他想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跟美国的这种兜圈子，但是两个国家的这个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同时面临的是中美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说，他本身的体量也没法跟中国来相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国内的经济状况异常糟，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只要是特朗普自己不放弃的吧，美国自己不放弃的，朝鲜是一定会弃核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邓宇文和李伟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